弟兄姐妹主的平安。等一下我就会解释这个题目的意思，为什么会用一个英文的词来去表达。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的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啊，可以在今天有平静安稳安全的环境，与众弟兄姐妹，与众天使天君一同的来向你匍匐敬拜，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我们又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可以称呼你的儿女，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同的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我们真的是再一次的降服在你的面前，单单的尊你为大。主啊，求你差遣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工作，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更是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向你赤裸敞开。主啊，求你亲自将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按照每一个人的需要亲自做那按时分粮的工作。主，孩子真的特别为着接下来的听到讲到的时间来向你交托和仰望，求主你的宝座设立在中间，让我们或讲或听都一同的蒙圣灵的带领，圣灵的说话以及圣灵的造就。主，我们谢谢你接下来的时间全然的摆上，求主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过，就是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副拼图的话，你希望你的人生是一副怎样的拼图？它是一副可能是那个人物的肖像画，就是你自己，还是有可能你觉得啊，你的孩子最能够代表你的人生，又或者是风景画呢？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幅风景画的话，它可以呈现不同的季节，像春夏秋冬，又或者是白天黑夜，黄昏傍晚，或者是日出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这幅人生拼图现在正处在哪一个季节？又或有可能刚好是从一个季节到另外一个季节过渡，就像现在的温哥华气候一样。目前你的这幅人生拼图进度如何呢？拼到了什么程度了？是只差几块你就可以看到整幅的完整的画面，还是只有一小部分已经归位了，让你看到一个小角，还有很多空白的地方等待着你将越来越多的这些碎片，拼图的碎片归位。曾有哪些人出现在你的这幅人生拼图里面，影响改变塑造了你的生命？你又希望，你又期待，或者是你允许哪些人在你以后的接下来还是空白还未归位的这个部分参与到你的生活当中，并且显示在你这一幅的人生拼图里面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就是它是彼得的一篇的讲道。在这一篇的讲道里面，其实彼得就向我们铺开了一个上帝的画卷，上帝的一个计划，上帝的一个心意。这幅画卷是关乎全人类的，是普世性的。这幅画卷也是关乎救赎，是福音性的。这幅画向我们显示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救赎计划。神并不偏待人，不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只要敬畏神，行义的，就为主所悦纳。实质上，这一个敬畏神、行义都归结为一个词，就是43节所讲到的，就是信，信耶稣基督。 神的救赎不仅拯救以犹太人，他还愿意外邦人可以得着救恩。这个画卷啊，这个主题就成为了这一幅画的一个核心。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会发现这一段的经文是很特别的。刚刚听到主席在带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他说今天的经文有点长，我们就起音译的方式来读。我心里一想啊，麻烦了，我今天要讲的经文可不只是这一段而已，还有很多的，相当于是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 whole picture， 或者说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会发现这段经文很特别。第一个特别是，它是彼得最后一次的讲道，而且他讲到的对象是外邦人。其实弟兄姐妹，如果自己有圣经的话，就只要往前粗粗的来翻一些下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在前面有很多彼得的以彼得为标题的一些经文记载，然后甚至呢有大篇幅的去记载彼得的那个讲道。但是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却是彼得最后一篇布道性的讲道，而且是向外邦人讲的。而在这个之前的所有彼得的讲道都是针对犹太人进行的。另外呢，这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它涉及到一条很长的故事线，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啊，麻烦了，今天要谈的会涉及到《使徒行传》第十章很多的经文。因为我们会发现这一段的故事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了呢？从第九章，《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就已经开始了。第九章的36到42节提到彼得在约帕行神迹，那个时候他已经在约帕了。然后他叫一个女信徒就是多加死而复活，然后这件事情就传遍了约帕，大家都知道彼得他是有行神迹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能力。然后我们还看到的就是经文对多加有一个形容词叫做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就是在第九章的36节。那接着呢，我们会发现相似的词语就出现了哥尼流的身上啊，这个是一个同步的。哥尼流身上就形容的更多了，他是虔诚人，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这些都是我们在第十章的2节当中就看到的。然后我们会看到就是整个的使徒行传第十章，其实前半段就是我们所读经文的前半段都是在记载这个故事。然后会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故事不断的在重复，这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这段经文特别的地方，就是重复的次数非常的多。其实这个经文可以分成两个部分，非常容易记的。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哥尼流他的意象，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彼得他的意象，然后这两个意象呢就组成了这个故事，然后就带来了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就是这个彼得的那个讲道。但大家如果数一数，看一下那个使徒行传第十章，数一数，你会发现这两个人的意象不断的在重复。我举几个例子哈，哥尼流的意象其实有记载几次呢？有记载4次，第十章的3到6节、22节啊，弟兄姐妹如果有圣经可以 follow 一下下哈，大概可以看一看，30到32节，其实还有11章的13到14节。哥尼流的意象重复了4次，彼得的意象呢重复了3次，第10章的10到16节，还有11章的4到10节，15章的7到11节。那当然对，就是我们会看到跨度很大。那路加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就是用48节的经文来去记述这个故事的发展，为什么他又要不断的重复重复再重复呢？是不是他觉得前面讲的好像不够仔细然后现在要做一些补充呢？ 如果我们把这些重复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会发现他们描述的表达的字眼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路加用重复表达什么？重要。就好像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多都是已经身为父母的，你们对孩子总是什么？这嘱咐那嘱咐，对吧？如果你听到你的孩子没有听，你会不断的在说，不断的在说，不断的在说。所以年轻人常就是之前就有一句话说什么，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你冷，对吧？因为父母常常觉得啊，你要多穿点，多穿点。可是你还是一样嘛，他看到你没有做，所以不断的在重复。所以路加就用重复来去表达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重要就和它的影响力也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怎么看呢？我们会发现彼得的这个讲道里面重点并不是哥尼流信主，或者说神的目的是要哥尼流一家信主，并不仅是这样而已。神更是借着哥尼流的故事来向彼得显明什么？上帝的那个 whole picture， 神要将福音临到外邦，也就是我们前面刚刚讲到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那个救赎计划。这就是路加不断重复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另外我们还会看到什么？看到这个事情，就是彼得到了哥尼流的家里面这个事情，他的影响力是很轰动的。你往下稍微看一点点，就会看到什么呢？11章，使徒行传的11章1到3节，就看到这件事情在犹太的群体当中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争议，说彼得竟然去到了未受割礼的外邦人的家里面。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11章后面有18节的经文去记载为什么发生了什么，就是彼得的重述，就是一个反复。另外还有这件事情影响到使徒行传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使徒行传15章什么？耶路撒冷会议。他们在讨论外邦人是不是应该要受割礼才先成为犹太人才能够成为基督徒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争论。接着什么？彼得出来说话了。他为什么会出来说话？就是因为他在这里有上帝给他的意象，有哥尼流的这个经历。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故事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很特别的，而且很重要。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彼得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经历。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就是彼得的讲道一开始就有一句话，彼得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在英文里面彼得说 I now realize， 就是我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我明白了。那彼得是如何意识到的呢？意识到上帝是不偏待人的呢？或者说是什么让彼得发现了这个 whole picture 呢？我们会看到一条很长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一条很长的故事线。弟兄姐妹不需要紧张哈，因为我会理给大家，所以你不需要很紧张啊，要涉及到很多的经文。我们会看到对于彼得来讲，他先经历到的是什么呢？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是以时间的顺序来记载的，所以我们在经文当中会先看到的就是第一天哈，其实他并没有记载具体是某一天，但是我们能够看得到那个时间顺序。那第一天呢，就是在申初下午3点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人哥尼流他见到了异象。再接着发生就是第二天的中午12点，彼得见到了异象。然后他见到异象之后呢，马上就碰到了哥尼流所差来的3个人。再接着就是第三天了，彼得就同这3个人一同的出行去到了哥尼流的家里面。接着到了第4天，就是彼得在哥尼流的家里面去交谈，彼得讲道，然后圣灵就临在彼得给在那边听到的人就施洗。再接着经文就记载说彼得和哥尼流同住了几日。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在使徒行传第10章，我们看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故事线，就是路加他只给我们的。 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条故事线是什么呢？是按故事的先后顺序，对吧？它给了我们有一个好像看电影一样，我们有一个第三视角，我们整个都已经知道那个故事的先后发展了，这样的一个先后次序。可是对于彼得来讲，他真正故事的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那个第二天嘛，他自己见异象开始。所以我们会先去看一个小碎片，就是彼得他的异象。因为我们所读的经文哈，彼得的讲道其实是一个结果，没有前边的这些故事的发展，就不会有彼得这一篇的讲道。所以我们先来看彼得的这个异象。我们看到经文提到第九节的后半段到十六节提到彼得在午正的时候去到房顶去祷告，然后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食的时候彼得就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等等。想问大家，彼得在正午去房顶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觉得肚子饿吗？我听到有人说饿，有人摇头，他没有说饿，但是他摇头，我看到了。我们来看看彼得上房顶去祷告的时候，他到底肚子饿不饿呢？我们大家可以想，哎呀，中午十二点肚子饿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对吧？所以可能是饿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很有趣的，经文的记载非常有趣。其实经文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彼得在开始祷告之后，或者是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他才感觉到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彼得在去房顶祷告的时候，他已经觉得肚子饿了，他会有什么想法？对，两个选择，要不我决定今天要什么？禁食祷告，对不对？另外一个选择什么？我就等一下，等吃了饭之后，我在等吃饭嘛，我再去祷告，可以对吧？可是他去房顶祷告了，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他其实去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不觉得饿的，但是祷告之后，祷告的过程当中，他感觉到饿了。经文的记载很有趣，他感觉到饿了之后呢，经文还用一个词来去形容一个时间，说什么？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对，正预备饭的时候。所以很显然，彼得家其实没有做好禁食祷告的准备哈。当然正像弟兄姐妹讲的，12点他感觉到肚子饿也是很正常的，但偏偏那个时候呢，让他的饥饿感，我说是雪上加霜哈，就是他还闻到了什么饭香。而且他在哪里祷告？在房顶祷告，就是是更比楼底下是更容易闻到那个香味的，对吧？所以在那个时候，彼得就闻着饭香想要吃，他就感觉到更饿了。我在想，或许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会时间是安排在晚上七点半的原因。为什么？七点半是吃完晚饭了，对吧？如果我们就是不是七点半，再早一点，可能我们也像彼得一样，一边祷告一边觉得肚子饿，然后呢就闻着饭香就纠结，就没有心思祷告，有可能哦。但在这个时候，对于彼得来讲，他反倒看到了异象。当然很特别，就是彼得很饥饿，然后看到的异象又是跟吃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彼得他经历的异象，那个异象其实弟兄姐妹可能都是很熟悉的咯。他看见天开了，然后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布系着四角，中间其实都是有很多的走兽昆虫，然后有声音对他讲，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看到，彼得知道这个异象的源头是来自于神，不是来自于其他的，并不是因为真的是肚子饿到了极点，好像出现幻觉。我们会看到他很清晰，他还是很清楚的，他看到这个异象是来自于神，所以他说，主啊，这是不可的。然后同时呢，他还看到了一个画面， 那幅画面呢是涉及到的什么？犹太人的饮食习惯。我不知道大家对犹太人的饮食习惯有什么样的了解。但是其实在之前顾牧师讲道里面他其实有讲到一个 logo, 对吧？大家可能会知道犹太人在饮食上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规定的，分他的动物分成洁净与不洁净，然后他吃呢是必须要吃有，如果是鱼的话要有鳞的，如果是动物的话，如果那个叫什么不分蹄的话，他也是不对，还有咀嚼那个我们说倒角，对，他就不可以吃，所以这些对他们来讲是有很多的要求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彼得他的反应说，主啊，是万万不可的，是不可能的，就是我是不可能吃的。我们会看到在彼得很饥饿的时候，然后天上又降下了食物，可是对彼得来讲他却陷入了一种什么呢，两边的那个力的拉扯之中。一边是什么？一边是上帝的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他又肚子很饿，闻着饭香，这边又声音告诉他说，你起来宰了吃。他真的去吃其实是很顺其自然的，但是另外一边彼得却说，哎呀，这些是俗物，是不洁净的物，我是从来没有吃过的，就是犹太人的那个条例。这两边就对彼得来讲就是在互相的那个拉扯，这种拉扯就那个声音出现了至少三次，经文里面说一连三次。俗物或者是说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对彼得来说是有一个区分，一边是俗物跟圣物，另外一边是洁净和不洁净的物品。那很显然彼得是选择那个圣的，选择洁净的啊，这是我们看到的。然后我们也看到彼得他拒绝了。其实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什么？看到上帝对彼得的一个教导跟纠正规范。为什么一连三次？那个三在圣经里面也是有很多很特别的含义，对吗？而且特别是对彼得来讲。但是在这里头我们看到神不断的在对彼得进行教导纠正，不断的跟他说起来宰了吃，而且神告诉他说什么？神洁净的，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但是最后彼得也没有吃，他很顽固哦，他拒绝的很顽强，所以哪怕肚子很饿很想要吃，而且是神叫他吃，可是他还是并没有去做。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从后文里面会看到彼得他也很清楚什么呢？很清楚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一个界限，连亲近往来都是不合规矩的。在这里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谈。然后这个意象就结束了。那弟兄姐妹，大家觉得彼得他明白这个意象吗？在他看见这个画面之后，听见上帝对他的声音之后，他那个时候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他其实并不知道。对，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就是在十七节的经文里面说，彼得心里面猜疑，不知所见的意象是什么意思，他并不明白。虽然他并不明白，但是他很快就听到了圣灵对他进一步的带领和声音，对吗？就是接下来圣灵对他讲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圣灵的声音就好像前面彼得所见的异象一样，知道是来自于神。所以彼得虽然不明白异象是什么，但是他听见了圣灵的声音，然后呢他就去做了。我们会看到经文里面就是彼得的一系列的举动，他下去见那三个人，那些人，然后呢请他们进到家里面，这也是很特别的。明明彼得是做客的，对吧？他是在削皮匠的西门家里面是做客的，但是他却主动的邀请这三个人进来，原因是什么？因为圣灵叫他。然后彼得又起身，第二天起身跟他们一同前往该撒利亚。所以这一系列 一系列的动作，显示出彼得他对上帝的一个引领的一种顺服，这是我们很清晰的看到。但是很有趣，哪怕彼得顺从圣灵的带领，就是有一系列的举动，而且到了该撒利亚哥尼流的家里面，到那个时候其实彼得还是没有那么清晰意象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在经文里面有提到下面的那句话，就是29节，彼得那个时候已经在哥尼流的家里面，他还问说，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在这里面觉得很有趣，当有一个人过来邀请你说，哎，你来我家，你来我家，可是或者是去其他的一个地方，可是却不告诉你要去干嘛，你会跟他去吗？那当然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看到，是因为圣灵对彼得来讲，所以彼得他去做了，对吧？那对我们来说，你会去吗？我们还在这里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彼得什么时候才明白那个意象的意思呢？我们会发现彼得是直到哥尼流亲自向彼得重述了他所见的意象之后，彼得就明白了意象的意思。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先看到的是彼得的一块的拼图，一块的 puzzle。 那接着我们其实看到的就是哥尼流的这一块的 puzzle， 也就是经文里面提到哥尼流他讲到，哦，前四天他在重复他所经历的一个意象，在这里我就不重述哈，就是哥尼流的那个意象。但是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会发现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上帝借着天使向哥尼流显现，对吧？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去概括哥尼流的意象，可以很简单也很容易的，就是天使向哥尼流显现，然后要哥尼流干嘛？去叫一个叫彼得的西门来，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对吗？我们在这里发现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其实对就是对哥尼流来说，天使只是告诉他你去叫彼得来，可是却没有告诉他叫彼得来干什么，对吧？其实哥尼流也不知道的，他只知道哦要去叫彼得来。然后在这里也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圣灵非常清晰的向哥尼流显示，不要找错了人，是你要找的是叫彼得的西门，而不是谁啊，削皮匠的西门。因为那个时候两个西门住在一起哦，他们都在约帕，在一个家里面哦，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对哥尼流的那个显示是非常清晰的，非常清晰。可是只有一步，就只有一步，就是去叫那个彼得过来，叫彼得的西门来家里面。所以同样的，好像前面我问的那个问题可以倒过来，如果就是你是哥尼流，别人告诉你或者说神告诉你，你去叫一个人来，却不让你知道下一步是做什么，你会听从吗？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哥尼流真的就好像前面经文对他的形容一样，他敬畏上帝，他有真正的那个生命。因为我们看到什么呢？天使其实并没有叫哥尼流说你马上去，抓紧时间哦，时间很宝贵，你要马上去行动。其实没有，天使只是说哦你去。而且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哥尼流是很快的，他是立刻去的，他是立刻去。我们怎么看呢？我不知道就是弟兄姐妹如果有圣经可以做一个对比的，就是来看我提到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彼得从约帕到哥尼流的家里面花了多久的时间啊？一天的时间。因为第三天他第二天他邀请这些人过来住嘛，然后第二天就出发，第四天就在哥尼流的家里面。就是彼得去从约帕到凯撒利亚哥尼流的家里面是花了一天的时间。我们可以从23节 后半段到24节的前半段可以看到的。但是哥尼流派出的三个人从凯撒利亚，就是从他家里面去到约帕花了多久呢？你看哥尼流见到异象是下午三点，什么时候那三个人就已经到达约帕削皮匠的家里面了？差不多中午12点的时候。所以其实是一天不到。我们可以推测哈，要不就是这三个人半夜就出发了，没有休息，就不断的在走。要不是什么呢？就是他有可能休息，但是他的速度很快。所以相当于就是有差不多半天的那个时差了，那个差别，那个差异。所以当那个哥尼流说，所以我历史打发人去请你，他的历史是一点虚的都没有的。他真的是立刻的去实践天使对他的吩咐，哪怕只是一步，就是请一个人过来，请彼得过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等待的过程当中，哥尼流他还邀请了他的一些亲属啊，亲密的朋友啊，来到家当中，在等待彼得的来到。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哥尼流他对福音的那种渴切渴慕，他很想要更认识神。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就看到什么呢？就是我形容说，如果哥尼流他拿了一块 puzzle， 那块 puzzle 是一个 who 的 puzzle， 就是谁的 puzzle， 就是上面写着什么称呼为西门彼得的西门，就是一个 who 的一个 puzzle。 那彼得对他来讲，他拿的一块 puzzle 是什么？就是他的那个意象，就是神所说的，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对吗？所以对彼得来讲，他先经历的是他所见的异象，看见天开，然后有声音，然后又有声音，就是上帝借着异象先打破彼得理智的一个观念，虽然那个时候彼得并不清楚是什么意思，然后圣灵就引领彼得去做。那个时候彼得也还是不清楚异象是什么意思，但是因为圣灵的引领，彼得就去做了，所以我们看到他的那个举动。再接着彼得的，就是我们讲到的彼得的讲道了。他的讲道在这里中间就是两块的 puzzle 拼在了一起，一块是彼得的，加上了哥尼流的 puzzle， 然后就让彼得看见了一幅上帝所展向他，或者是向全人类展开的一个画卷，就是那个 whole picture。 神并不偏待人，神并不偏待人。我们可以说在哥尼流的这块 puzzle 里面，这一块拼图里面是有彼得的，而对彼得来讲，他的这块拼图里面也有哥尼流的，对吧？因为他是属于那个俗人啊，外邦人，属于不洁净的人里面。但是上帝却带领将这两块 puzzle 拼在一起，让彼得看见了上帝的那个 whole picture， 那个救赎的计划。那么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给了我们一副怎样的 puzzle 呢？人生的拼图呢？我们会看到哥尼流的拼图那块 puzzle， 如果没有彼得的，他其实不明白，因为他只知道一个人。但同样的，对彼得来讲，他如果没有哥尼流的那一块，他也并没有完全的清楚上帝的心意计划是什么。那我们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都是一块拼图的话，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放在VCAC 的国语堂，在这里聚会，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是要拼成一副怎样的画卷？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对于这幅画卷来讲，你的这块拼图是很重要，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并不要觉得，哦，礼拜天聚会的时候我来不来，多我一个少我一个，其实没太所谓的。不是，这一副的敬拜上帝，在礼拜天在 VCAC 的国语堂敬拜上帝的那个画面，缺了你是不可的。 因为缺了你就少了一块角，只有加上你，所有人都拼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敬拜上帝的画面。所以你的这块 puzzle 是很重要的。那可能弟兄姐妹也会问，也是很多人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啊，那上帝在我身上的心意计划是什么呢？他要我这块 puzzle 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和价值呢？或者更进一步的讲，我如何才能够知道我这块的 puzzle 是做什么呢？可能弟兄姐妹会就是会有很多的疑惑，甚至可能都会觉得啊，我这一块不重要，因为我自己都搞不定，可能都很像这边的那个角哈，就是很混乱，我都不知道是怎样的，我如何可以跟弟兄姐妹拼在一起能够看见。其实只用做一步，那一步是什么？把你的这块 puzzle 拿出来，就好像哥尼流或是彼得一样，把你的这块 puzzle 拿出来，就是分享出来。上帝会把我们带在一起，那个带在一起的就是那个他的那个 whole picture。 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有两个向度的，一个向度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说群体很重要，我的这块 puzzle 没有其他弟兄姐妹的这些拼图，我就不知道整个的 whole picture 是什么，所以我的角色是什么我不知道，所以这个 whole picture 很重要，教会的生活很重要，因为整个的 whole picture 我们知道了之后就可以看到，哦，这一块只是边，它不是中间的那个 center， 它只是边，它的功能是什么我们知道，就是从整个的 whole picture 来去看一块的 puzzle。 但同样的反过来，一块的 puzzle 跟另外的 puzzle 都拿出来的时候，我们拼一拼试一试，你才知道自己的样子是什么，那个 puzzle 的形状是什么，怎么拼搭才是合适的。所以两者两个角度都是重要的。那可能弟兄姐妹也可能有一些疑惑，就是提到说啊，其实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可能生活是一团糟的，我们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困难，让我们看不清自己这一块的 puzzle 是什么，甚至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我的使命，我的上帝给我有怎样的恩赐，我可能都不清楚。而且不单单我自己一团乱，可能看我身边的人他们也很迷茫，甚至这个社会都很乱，征战动荡不安，然后我们的家庭可能也都是一团乱，那要怎么办呢？其实只用做一步，就是刚刚提到把你的那块 puzzle 拿出来交给上帝，你只用什么呢？就是顺从圣灵对你的带领，做你当下的这一步。我其实在这里面要强调一个词，就是当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发现整个使徒行传第十章，对哥尼流对彼得来说，他们只做了一步，所以这一步没有那么难的，是容易的，是对我们来说是可行的。彼得只做了一步，他就是跟哥尼流差来的这三个人去到他的家里面，哥尼流也只做了一步，差人去叫彼得，然后这两块 puzzle 就拼在了一起，向我们显明上帝不偏待人的一个心意。所以先做这一步，你就知道下一步在哪里。当然当我们不知道下一步以及再下一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很不安。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像彼得跟哥尼流一样，听从圣灵的指引。也就是这也是考验我们信心的地方。其实在我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对我来说我也在学习我也在学习这个功课。当我在看使徒行传第十章，看到上帝的那个带领，就是把一片一片的 puzzle 拼在一起，向我们显示他的这个画卷的时候，其实说真的，我跟上帝祷告说，哦，上帝，其实我很迷茫，我这块 puzzle 其实我也不知道你要把我放在哪里，要承担怎样的角色。然后又很有趣，在上周的时候，就是 我这段时间就是在预备那个我的论文的 proposal， 就是那种论文的提案。但是上周呢，我就才知道，就是我的导师就是十几号他就要去就是 vacation， 本来我的 DO day 是这个月的月底，但是他十几号就要去 vacation 了，我一下子就感觉好像就是绷紧了啊，我得赶快做，至少他要指导我嘛，所以就是进入一种我修改发给他，他给我 feedback， 我再修改，我再发给他，在我们见面再交谈，我要再修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一种很不确定、很不安。同时呢，我又在想啊，这个礼拜我要讲到，我是属于那种很需要时间慢慢预备的那种人，就是我就觉得啊，很不够时间，真的很焦虑、很不安的。当然，弟兄姐妹也都知道，就是我们还有生活上的事情要顾，并不是我可以只在那里学习，可以不吃饭，或者是不用做饭干家务事情，就是这些也都是要日常。我真的觉得说，哦，要怎么办？我这块 puzzle 就好像不断的在水里面那样，就是看不清，又在飘。我就跟神祷告说，哦，神啊，我要做什么？这神就提醒说，把你这个当下做好，就是只做一步。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题目说step one， 其实是第一步 one step， 就是只迈一步。因为真正的这个一步可能对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都不一定是一样的，但是神对我们要求就是只做这一步。所以当我听到上帝的这个提醒跟指引的时候，我就跟神说，哦，好吧，我就先把我的奖章这边先等一下下，先放在这里，先把我的就是导师让我改的，我先把它改好，先发给他，发完下一秒就继续的来预备奖章，就是只能一步一步一步。所以上帝对我们带领也一定是清晰的，是一步一步的。在走的时候你不一定知道，可是你如果一回头，你就会发现上帝早已经为你拼好了很多的一个拼图，上帝早已经把你或者是把一些要出现在你生命里的那些人放在了你这块人生的拼图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将你的这个人生的拼图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让他来把握我们人生的节奏、季节，也把握我们人生的这些的色彩。你愿意吗？你愿意在你焦虑、在你看到很多不安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你重新把这些的压力放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聚焦于当下，寻求上帝，我今天要做什么？因为明天、后天、在后面是属上帝的。上帝是用爱为我们遮盖了明天，他只给我们今天。所以在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听圣灵的带领，顺服圣灵的吩咐。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常常忘记了你是我们这个人生的主。我们有焦虑，我们有压力，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可是我们却忽略了你是掌管的那一位。主啊，我们祈求你加添信心给我们，也怜悯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在看到现状很多的需要以及自己生命很软弱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只做好当下的这一步，然后我们就知道再下一步是做什么。因为圣灵你时时刻刻都在向我们说话指引着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愿意更亲近你，好让我们可以敏感你的声音，敏感你的带领。主啊，孩子真的为着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向你交托和仰望，求你将意象、将带领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更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找到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和计划。然后当你把我们拼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各尽其职，来在这个时代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